旧约箴言第十章，箴言第十章，我哋喺第二十节至到32节呢段经文里面咧，系从一个主题嚟到思想呢一段嘅经文，就系讲到我哋点样追求成为一个成功嘅人物。神喜欢我哋成功，神喜欢我哋喺世上能够顺利亨通，一切所做嘅叫我哋开心，神同样嘅开心。今日我哋睇最后两方面喺呢段经文里面，我哋点样成为一个成功嘅人？一个成功嘅人喺神面前系点样嘅人呢？请听我读29节至到第32节，箴言第十章第29节，呢度话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。义人永不挪移，恶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义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，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。这个讲到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讲到真保障之道，我们怎样在这个患难充满危机的世代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保障，里面有平安，毫无恐惧的要走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怎样得到这样真的保障呢？这个是29、30节跟我们所讲的。然后第31、32节是讲到我们怎样结果子，结果子之道。一个成功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需要内心有平安，有真正的保障，然后他需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来到结果子。就让我们看这两方面的真理。首先是29、30节跟我们讲到真保障，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，我们看到人很需要有平安，人很需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安全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战争的时代，特别911事件之后呢，全世界的人都有危机感。特别美国人本来觉得他们武器最先进，防卫系统是世界第一的，最安全，但是他们发现美国都是不安全的地方。如果今天我们有胆去中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巴勒斯坦人、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充满了恐惧，他们所祈求的就是真正的保障，真正的平安在他们心里面。虽然在香港我们没有这个战争的危机，但香港好像世界其他的社会一样，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充满道德危机的时代。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发现呢，都道德水准不断的低降。我们认为对的，他们认为错的，我们认为错的，他们可能认为是对的。今天在一个这样的时代里面，充满了道德的危机，我们不知道怎样跟人相处，因为价值观很不相同。人认为好的，我们说不得，神不许可我这样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个末世的时代是充满天灾人祸的时代，很多人心里都惧怕，这个又病了，那个又病了，几时呢轮到我病呢？患难临到他又临到他，几时轮到我呢？所以我们心里面都充满了危机感。圣经也都告诉我们，末世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经济危机的时代。香港人特别今天的时代，我们很清楚什么叫经济危机。很多人怕失业，做生意的我们怕生意不好。你要面对这个时代社会文化大的改变呢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经济的危机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以为去到宗教那算，宗教能够给我们有平安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末世的时代充满了宗教的危机，有假基督假先知要出现，不是去迷惑外面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他们在教会的里面迷惑神所拣选的神的选民，离道反教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边处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找到真正的平安呢？真的保障在边处找到呢？我们感谢神，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去哪里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感。第29节说，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。第一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真保障 是在耶和华的道、神的道路那时找到。所以第一这里告诉他们，真保障是信服神的道路来的。是耶和华的道，不是你自己揀选要走的路，也都不是别人告诉你这条路在这个世代里面是最好走的。不是人家讲的道路，不是你自己揀选的道路，是耶和华的道、神的路才带你去到安全的堡垒那处。所以这里说耶和华的道是正人的保障，带你去到真正安全有保障的地方去。所以第一呢，这里是讲到信服是神的路。第二呢，这个道的道路，我们常常说是讲到约束，在神的真理的约束之下，在神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，我们过生活，这个是真正保障之道。然后第三呢，你讲到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我们仲要成为正直人，是吗？正直就是有诚信的人，诚信之道是真保障之道。然后呢，我们发现这里还说我们听第三十节，义人永不懦义，我们还要成为一个义人。公义圣洁的圣经来讲呢，是讲到一个人按照神的原则来到过生活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四样东西构成这个真保障之道。真保障之道是信服之道，因为真正活在神旨意里面的人是最安全的人。哪里最安全呢？不是人告诉你这里是安全，你移民去到那处，人说那里安全，你走入那个地方认为最安全。真正的安全在神的旨意的中心点。当我们活在神旨意的中心点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人不是这样看法，特别今天很多年轻人说信耶稣好的，将来可以上天堂，但不用那么快，信了耶稣之后，神要我做这样要做那样都不是我所喜欢的。按照圣经的规矩做人呢，我怎么发达呢？按照圣经的规矩做人呢，在这个世界呢，没有人喜欢的。人常以为走自己的道路，世界的道路是最好，是最安全的。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，信服信服神的道是唯一安全的道。但我们可以想象，但以你和他三个朋友，是吗？尼布甲尼撒王告诉他们，告诉但以你三个朋友，这个是金像，你拜这个金像给你有生命。如果你不拜金像的时候呢，你落在火窑的里面，那里是危险，那里是灭亡，任你拣选你的道路，是吗？但是你三个朋友他们有绝对的信服。在人看来，为什么你三个人那么傻的？你拜一拜，那你就有生命了嘛。如果你要走灭亡的道路呢，自讨苦吃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清楚，在人体你为安全的未必真正是安全，神体为安全的道路才是真正是安全的。人体火窑是最危险的，是灭亡的道路，但如果神说呢，你信服我，我给你安全，那个火窑是最安全的地方来的。那真的当他们被扔入火窑里面的时候，火湖那个火窑呢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们一条头发都没有烧窿到，而且有位好像人士一样的在火窑的中间与他们同行，神的保守在火窑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我们以为走这条路是好啊，不是的。如果这条路不是合神的旨意的，就千万不要去。你说走神要我走的路啊，我很辛苦的，虽然很痛苦，甚至落在火窑的里面，但是火窑如果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来的。但以你都是这样，是吗？人人说，那你不要拜你的神，不要向你的神祈祷，那你就有生命。但以你不是这样想，我一定要绝对的顺服神。当他愿意走绝对顺服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虽然落在狮子坑里面，狮子坑是最安全的，陷害他的人呢，通通在狮子坑里面被狮子食死。但以你进入狮子坑里面， 因为那个是神的旨意来的，狮子坑是最安全的，没有其他更安全的地方。约拿却不是这么想的，神啊，你要我去这个尼尼微城的地方，那是最不安全的地方。当时约拿看来，所有其他人看来呢，约拿去尼尼微城是最不安全的地方。因为当时尼尼微城的人呢，是跟他们犹太人呢，是大家是预备打仗的，那去敌人的地方哪是安全的，而且要经过长远的沙漠的地方，很艰难的。就算你去到回到回来呢，你的同胞都不放过你，是吗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刻你走到敌人的地方呢？在人看来，那个是最不安全的地方，但是神的旨意要约拿去。如果他肯去的时候，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当他要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，他认为去他施的路最安全的，而且他在船上面呢，他躲在最安全的底舱的地方，那个最安全的，是吗？但如果那个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是最没有保障的地方，结果神用这个的风暴将它熬了出来，进入怒海的里面，怒海甚至鲨鱼的肚里面，因为那个是神的旨意来的，是最安全的地方来的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圣经里面认识什么是真正保障之道。耶和华的道，神要我走个路，几咁艰难都好，人睇嚟几咁冇用都好，嗰、那个仍然系神嘅路，系我走嘅路，嗰、那个系最大嘅保障。耶稣基督系我哋最好嘅榜样，佢宣称我嚟到呢个世界上面，唔系要行自己嘅意思，乃要遵行那差我来嘅旨意。佢对佢嘅门徒话：我嘅食物就系遵行那差我来嘅旨意，作成他的功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给我们看到的那种绝对信服神的那个见证，那个榜样。他信服神来到世界上面被钉身十字架，他都是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。彼得说你不要去，耶稣说撒旦退去吧。彼得要耶稣走撒旦的道路，但耶稣要走神的道路。神的道路是艰难的，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你十字架的道路是最安全不过的道路。请我们谨记，真保障之道是信服的道，走神的路。第二呢，这里说真保障之道是受神的真理约束之道。因为很多人想得到自由，是吗？什么是自由呢？罪，很多人认为就是自由，犯罪就是自由。相信神很多约束，罪是什么呢？罪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不受神的约束，想做就去做。这个是人所祈求的，但我们要知道，当我们离开神，不受神的话语、神的道德律例来约束的时候，我们是最危险的。当我们想从神的手里面脱离，他得到真的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咩咧？好像那个小蚊仔，妈妈带他去那些游乐场嗰处，哇！佢入到去嘅时候人山人海，入到去嘅时候，哇！呢度有嘢玩，嗰度有嘢玩，嗰度有嘢食，嗰度有嘢食，哇！开心到不得了。拖妈妈嘅手走呢边，妈妈唔去得，要你行呢边。佢想走去嗰边，妈妈拖住佢手唔准去。未入去嘅时候咧，妈妈都冇拖得佢咁紧。一入到嘅时候咧，揸实佢嘅手，佢话：妈妈，你揸我手揸到好痛啊！点解咁揸得我咁痛呢？他越走自己路的时候呢，妈妈的手揸得越紧，他越痛苦。足足去到一个人堆嗰处呢，妈妈一不小心佢一戳戳甩咗妈妈的手，哇，欢喜到不得了，走啊走啊走喺呢度都系嗰度。好短嘅时间嘅快乐，好快脆嘅肚饿啦，肚饿啦，妈妈去边度啊？我想返屋企啦，攰啦，妈妈喺边度啊？搵唔到妈妈。但人总系咁，系咪？这个就是耶稣所讲最著名的短故事，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。那个浪子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在爸爸家朝九晚五跟着爸爸去做事，这么大的约束，什么都不做得。爸爸你将我应得的给过我，然后出去浪费之财，花晒啲钱，以为在浪费之财的里面他得到真正的自由，那种是放纵来的。 那种是罪恶的捆绑来的，不是真正的自由来的。结果落在饥荒的里面，在饥荒的里面呢，他想到什么呢？想到爸爸家。以前被爸爸捉住只手跟着爸爸走，觉得很痛苦，现在呢很想回去爸爸那处，再被爸爸捉住我只手，再跟爸爸做事。但他不好意思再回去做爸爸的仔，他自己心里面想，如果我回去，我爸爸给我做他的工人，我都很满足了。今天多少人要走这样自由的道路，这样的道路是危险的道路，这样的道路是痛苦的道路，唯有在神话语的约束之下，我们会有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所以陶书讲了一句说话，他一个降服在基督的约束之下的人，是一个又残酷的，是一个残酷的懦，是转移去到一个仁爱温柔恩主的手里面。罪是残酷的奴隶主人，但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呢，就是让我们将我们的手放在耶稣基督的恩手里面，他拖带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真正那种的安全。因为图书说呢，这位仁爱温柔恩主的手是一位怎样恩主的手呢？他宣称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个轭是旧时呢用来箍住牛的颈，不给只牛乱咁走的。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但很多人不相信，是不是信耶稣那么辛苦，只要回去做礼拜，又要参加成长班，又要读圣经，又要灵修，哇，咁多约束的。唯有在神话语的约束之下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。第三方面呢，真保障是怎样来的呢？这里说是正直人的保障，神保守正直的人。我们要得蒙保守吗？我们要得着真正的保障吗？我们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。特别在今天的时代里面，是一个诚信失落的时代。他这个危机 很大，是吗？我们不知道周围的人，他向我笑，但原来他心里面呢憎恨我的。他跟我讲好听的说话，原来呢他拧回转头呢，他讲重伤我的说话。一个没有诚信的世代，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。虚谎的世代，我们都讲虚假的说话，我们不知道信得过哪个好。美国一份的杂志呢，很老牌的杂志，叫 Liberty Magazine Liberty。 1924年的时候，这份杂志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调查，想看看美国人呢是几有诚信。所以他们发出100封信，是随便发出来的。这封信呢就是说，我们公司你来帮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收钱收错了，收多了你，一张你收多了你的蚊呢给回你。咁啊，100封咁嘅信出去，睇下几多封信翻嚟话冇啊，因为呢个系假噶嘛，唔系真嘅。有几多话咧，你冇争我钱啊，你搞错咗，嗱呢一蚊俾翻你。结果100封信出去咧，有27封系翻转头话俾翻一蚊俾过你。1971年咧，呢份杂志又做过另外一个嘅调查，同样寄出咁样同样100封信，但结果收翻嚟嘅咧只有13封信。这个是71年的事情，今天再发这封信有多少寄返回来，我们不知道。今天可能一蚊人来说没什么所谓，是吧？但这个是诚信的问题，诚信的问题。在一个没有诚信的世代里面，很多人告诉我们，你做基督徒只是讲真话，这样很蚀底的。你好似我哋咁讲大话呢，咁你生活容易啲过。你又唔肯为你老板讲大话，你又唔肯为你老板做假账，你有咩前途得嘅？你咁样做人呢，喺呢个世界上你站立唔稳嘅。你做工冇安全感嘅。老板唔鍾意你嘅。 在今天这样的没有诚信的世代里面，基督徒看起上来很蚀底，是吗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亦都真理的事实告诉我们，人认为走虚荒的虚假的道路是着数的，有好处的，那不过是短暂的，长远来讲呢，唯有走诚信的道路是真正蒙福的。我不知道你前一排我们请过一位的弟兄来做见证，王超弟兄讲他的见证，他以前是这个的国际贩毒的黑社会的头头，做了很多的非法的事情，但他的见证，如果没有在见证里面很清楚说，他私下跟我很清楚说，他最没有保障最没有安全的就是他做阿哥头的时候，很多人听他说话，政府的人都听他说的，他说什么就什么的，但是他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睡觉都睡不着的，一时的风光不值得的，是吗？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我们对神那种的忠诚，我们对人那种的忠诚，弟兄姊妹，那是真正的保障。在今天这个虚荒的世代里面，这个世代我想除了我们肯积极努力传福音，叫人的生命得到彻底的悔改，不是的时候呢，这个虚荒的世代真的没得救，没得救。我们真正的希望呢是下一代，唯有当我们肯好好的自细教养我们的下一代，叫他们做一个诚实的人，正直的人，他们长大之后呢，他们不会偏离神的话语，他们不会偏离神正直的道理，这个是唯一的盼望。上个礼拜日下午呢，我们有个讲座关于这个怎样去看哈利波特和魔戒。你的弟兄姊妹呢不算多，因为这套书里面呢是讲到有些邪教啊，或者是那些魔法的事情。很多人说我们怎样来帮助小孩子看这套书呢，我们就分析时下有些人的一些见解，有些人说那就禁了他，但禁书是很难的，你没办法禁得到，你跟他小孩子说你不准看这套书，他就好奇了，本来他都不想看书，不喜欢看书的，他就专登在外面抄来看，是吗？这个作用不是大，你今天不给他看，明天他偷偷去看，这个年纪不给他看，他大一点他就偷偷去看，你越禁他就越喜欢去看，是吗？你人总是这样的，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有些人说，更好的办法呢，就是你坐下来跟你小孩子慢慢看这套书，分析给他知道，这样是不好的，那样是好的。这个不实际的嘛，是吗？七册的书越来越厚的《哈利波特》，有多少的父母真的有时间好好看完，自己先分析，可能自己都不懂分析，是吗？又坐下来跟小孩子说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是好的，那个是不好的。这个不实际的提议嘛，是好的，我都赞成是好的，如果你做得到的说话，看电视你都做不到啦，跟你小孩子坐在那里分析给他知道，这套戏这些是不对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的，这件事是不合基督徒的体统的，看电视我们都未必做得到，是吗？何况看这些书，这么长篇的书，唯一可行的方法，彻底最有效的方法，我建议呢，就是说至少教导你的小孩子，栽培他，叫他懂得分辨是非，叫他懂得分辨正邪，是可以的，我们真的看到的。有些年轻人在好的基督教学校里面长大，在好的教会里面有教导里面长大，他们长大之后你不用教导他，他自己自然好认识，他可以斥责大人风水是不对的，不合圣经的，是神所憎恶的，很小的他都懂得这样讲，因为自小他有神真道的训练。这样的年轻人，你咪给几十套这些书给他看，我想你都没问题的，因为他自己懂得分辨，他懂得憎恶神所憎恶的事情，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这个虚荒的世代，我们要面对的时候，从我们的小孩子身上着手。这个月是教会的义友月， 我们要投资更多栽培我们的小孩子。但是很可惜呢，做父母的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。当小孩子小的时候，正是我事业高峰的时候，我最要挣扎赚到多些钱的时候，要巩固我的事业的时候，我怎么有时间在道德上面栽培我的小孩子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难怪一代又一代我们的虚假越来越严重。一个姊妹爸爸安息礼拜里面，她跟人讲到一件事实，她当爸爸死的时候，她最记得爸爸一样东西，就当她读中学的时候，那时候读中学呢还是容易找暑期工，找到暑假工的，所以她去申请两份暑期工，一份是她很喜欢做的，很想做那份工，另一份呢她不喜欢做，但不喜欢都要申请，如果那份喜欢的申请不到，其他那份不喜欢的都可以找到钱，所以她两份都申请。结果第一份找她做工的呢是那份她不喜欢的，做了两天之后呢，那份她很喜欢做的工呢，公司又来找她了。咁佢好头痛啦，就去爸爸嗰处，爸爸，我有个困扰嘅事情，你可唔帮我解决呢？1510将佢嘅困难讲俾爸爸听，讲完之后，爸爸问佢：咁你翻工嘅时候有冇同公司话你暑假会做完呢份工啊？佢话有啊。爸爸咁唔使再讲耐啦，唔使再讲啦，你做咩就走嚟搵我做咩？你应承咗人要做完到暑假。咁就做完佢囉。所以嗰份工更吸引，可能比你钱更多，你更喜欢做。你唔使諗啦。做一个有诚信嘅人。做一份自己唔鍾意工但有诚信，心里有快乐。但佢记得爸爸嘅就係呢样嘢。最记得爸爸嘅。佢教导细蚊仔诚信，一生佢唔会忘记。第四方面呢，我哋点样嚟到係追求得到呢个真正嘅保障呢？圣洁之道呢度话我哋听，系真保障之道。义人永不挪移，义人好稳固嘅，根基好稳固。义人就系过一个圣洁生活嘅人，公义圣洁系神喺我哋身上嘅要求。如果个人愿意过圣洁嘅生活嘅时候，佢系走紧最安全嘅道路。所有的罪恶都是神所憎恶的，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，但是淫乱的罪呢，是特别在神的眼光中是特别污秽的罪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其他的罪都在身子以外，行淫的罪呢是得罪了自己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人为什么有艾滋病呢？主要因为性滥交，是不是不肯过圣洁的生活，没有安全。不肯过圣洁生活的人是没有安全的。前几年有一个的 NBA 的篮球明星，洛杉矶的湖人队的 Magic Johnson， 他宣布他得到艾滋病。因为艾滋病他也有社会良心，他就公诸世话，他从今以后有个使命感，要嚟到係提醒呢個世代嘅人，叫佢對艾滋病有醒覺。咁佢聽嚟係幾好，係咪？係好多人就批評佢啦，話佢咁樣做係唔足夠嘅。佢作為一個親身經歷過嘅人咧，佢應該提醒呢個時代嘅年青人，艾滋病、性濫交係佢得艾滋病嘅原因。當佢肯咁樣承認嘅時候，那個才是真正能夠幫助到這個時代的年輕人，他們知道逃避這些污穢的罪，那個聖潔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安全。一個不肯走聖潔道路的人是不會得到真正安全和保障的。這裡第30節說，義人不挪移，是惡人不得住在地上。作孽的人呢，上面一節聖經話呢，得到敗壞。唔肯走神嘅道路嘅人呢，最終
是败坏自己，不肯走神的道路的人，最终是怎样呢？不会得到安全，不会好像义人一样不被挪移，而不能够住在地上。不能够住在地上好像谁呢？好像这个该隐一样，杀了他的兄弟阿伯之后，圣经说他被驱逐到处来到游荡，人家见到他的时候，遇到他的时候就要杀他，被挪移是吗？不能够住在地上。迦南七族犯好严重的罪，邪淫的罪，拜偶像的罪，神有机会给他们悔改，他们明白神的道理，一于不悔改，最终呢，神将他驱赶离开迦南的地方，将这个地方给个以色列人，吩咐他们，你们不要好像这些迦南人一样犯同样拜偶像邪淫的罪。他们就因为这种的罪，他们被挪移，他们不能够住在他们的地上。如果你们犯同样的罪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同样被挪移，同样你们不能够住在这个地上面。特别在生命记，你看后面那几章，就是严厉的警惕当时的以色列人，要守神的诫命，不守神的诫命的时候，会有疾病灾难，不同的祸患临到他们，他们还要被驱逐离开本地，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漂流，被人恨污。过去这么多年来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直到四百年才能够回到自己的地方，而且回到去到今天都没有安全感，是吗？原因在哪里？你回去看《生命记》后面那几章的圣经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走神的道路。神的道路是真保障的道路，他们不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们重蹈迦南七族那种的悲哀，走犯罪的道路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知道，除非我们在这四方面去追求，不是的时候我们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，不是世俗的道路让我们得到保障，不是我们自己的道路得到保障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要问我们自己的，我是不是今天仍然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呢？行走在神旨意的中心点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不是人认为安全的，不是世俗社会认为安全的，神的旨意是最安全的。我们看结果子之道第31、32节，一个成功的人，属神的人，必须懂得结果子。31节说，义人的口滋生智慧。义人，一个圣洁的人，有美好属灵品格的人，在他里面属灵的品格怎样发挥到出来呢？帮助别人呢？由他的口，他的言语的书流露出智慧圣洁的说话，能够去帮助别人。所以32节说，义人的嘴能使人喜悦。在圣洁公义的生命里面，能够是讲出智慧的说话，去造就影响别人，以至别人有丰盛充满喜乐的生命。这个是生命影响生命，这个是生命滋生生命。所以义人的口滋生，这个滋生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好像树木生出花来，生出果子出来，发芽长大，滋生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求我们结果子，没有基督徒说我不需要结果子。神每天都在我们身上来看，究竟我们有没有为他结果子。一年没果子，两年没果子，三年没果子，神话他会说这棵无花花果树应该斩了它，因为它白占地土。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是懂得结果子的基督徒。在这里提醒我们两样东西，要结果子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来到栽培，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来到雕塑，成为一个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基督徒。那神最关心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生活得多舒服， 这个不是神所最关心的。神最关心我们的是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的生命。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品格一定的生命的时候就自然安全自然舒服，是不是？在火窑里面都会舒服，在狮子坑里面都会安全。所以神关心的，最关心的不是我们生活得多舒适，有时我们所求的就是神啊，求你给我生活舒服一点。这个不是神最关注我们的，也不是神要我们最关注的。神最关注我们的是我们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的生命如何呢？神也不是要给一个品格给我们，神将耶稣基督给过我们。神要我们好像保罗所宣称的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一个能够是生命影响生命的，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多一点的有灵修，每天都有灵修亲近神，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每个礼拜都要回来敬拜神，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。未曾参加成长班的，今天快点去报名。我们需要在成长班里面有团契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在成长班里面有神的话语那种的栽培，又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扎根生命稳固的人，我们能够为神结果子。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建立我们的生命。又第二呢，这个话给我们听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舌头。我们怎样帮助别人呢？透过我们的言语咯。这个给我们看到舌头言语的重要。有舌头就懂得讲说话，舌头是象征我们所讲的说话，我们的言语。而神造舌头有时都，我们发现跟其他生物比较的时候，人的舌头都是没有其他生物那么好的，只是个舌头来讲的。那些蛇那些盐蛇都好，它的个舌头呢是分叉的。分叉呢有个什么作用呢？不知道跟分叉有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，你们生物学界的研究一下。它的嗅觉在那处的，因为它的嗅觉。我们还发现呢，譬如说那些三文鱼啊，还有其他的鱼呢，它的舌头有牙的，那它作用又大一点，它舌头有牙的。青蛙呢还特别，它的舌头很长的，飞了声可以飞到很远，捉住啲昆虫啊，咁啊，啜一声又收翻嚟，有得食啊。但人嘅舌头冇咁嘅本事喎。但神佢系俾我哋舌头一种特点吓，令我哋能够讲说话，系咪？呢个其他生物都冇嘅。人之所以同其他嘅生物嘅大嘅分别咧，就系我哋有语言嘅能力嘅。呢个语言嘅能力俾我哋能够建立一个文化喎吓，一代传一代嘅文化。啲牛嗰啲马冇文化噶嘛，因为佢哋冇语言嘅能力啊。神给我们语言的恩赐，因为在神的系统里面，神的能力是透过语言来发挥出来的。语言在世界上是最重要的一种威力来的。神用他的语言他的说话创造这个世界，彰显他的大能。魔鬼撒旦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用他邪恶乖谋的说话破坏了亚当夏娃的生命，破坏了整个人类的生命。你看说话的威力几咁大，是吗？堕落犯罪之后，神透过先知教师不断将他说话给过每一个世代的人，要他们悔改走神的道路。透过他的说话，神要改变人类的社会。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是道神的说话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，一方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另一方面呢为我们宣讲神的真理。他说他的说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言语那种的威力。苏联未解体之前的苏联，1989年的时候，有人去那处来到研究他们的教育，发现在当时苏联的教育大学特别研究院最热门研究的课题是什么呢？是生命的改变。生命的改变，但记得我这个不是从宗教角度去研究生命的改变，是从政治角度去研究怎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怎样最快脆的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，改变人的这个的人生目标，改变人的生活的方式。 很快脆改变人的生命。最热门的研究，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是得着这样改变人的生活方式，改变人的动机，改变人的价值观的能力的时候，这个是比核子武器更巨大的能力。核子武器的威力没有这里所说的智慧言语的威力。苏联想改变人的生命，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能力比核子武器更伟大。但弟兄姊妹，神已经将这种能力给过我们，是吗？当我们有一个公义圣洁的生命，又能够讲出智慧的说话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最有能力的人，可以用我们智慧的说话去改变无数人的生命。义人结什么果子呢？生命的果子，用我们的生命去滋生生命。每人我们都有机会接触人，跟人讲说话。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控制我们的舌头呢？我们讲败坏人的说话，重伤人的说话，搬弄是非的说话，批评的说话，因为我们讲建立人的生命的说话呢？我们常常检讨我们的舌头。神给我们最具威力的能力，比最先进的武器更具威力的舌头的能力，我们怎样用它呢？我们怎样控制我们的舌头呢？圣经讲得很简单，说话要快快的听，但慢慢的讲，这个很重要，听得快，听得入心，但慢慢讲，不要那么快回应，有时因为太快回应就讲错说话。有一个宣教士呢，叫 Stanley Jones， 去印度做宣教士的。他去到的时候，他栽培一个人，这个人在社会有地位的，但他没有钱，所以 Stanley Jones 虽然是宣教士，没什么钱，都用他的钱每个月帮助这个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 Stanley Jones 自己都没有钱，都不能够再帮助这个人。这个蒙他恩惠的人呢，即刻调翻转头咧，喺报纸上面写篇文章攻击 Stanley Jones。Stanley Jones 睇到嗰篇文章嘅时候咧，好气愤啊！即刻写好短嘅一篇短文。佢知道呢篇短文一出去嘅时候咧，就澄清佢嘅名誉啊！呢个人咧，亦都系会俾佢压低咗吓。后来佢话俾人听呢封信系点样一封信咧，就系嗰啲。你写完之后呢，头五分钟哇觉得好开心，快啲寄出去。但再隔五分钟呢，你又有啲犹豫啦。再隔到五分钟呢，你想抌喺垃圾桶嗰啲咁嘅信。咁佢都有啲犹豫，就俾佢同工睇下，希望佢同工俾啲意见，佢应唔应该呢封信寄出去。你同工睇完之后呢，只係写几个字俾佢，令到佢好伤心。呢几个字就係话呢，唔足够救赎的恩典，因为你这篇文章没有足够的救赎恩典在里面流露出来。什么是救赎的恩典呢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不是要定人的罪，是吗？所以不信的人会定罪。耶稣救赎的目的呢，是要挽回人，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不是要重伤人，不是要击打人。救赎是挽回，你这封信不够救赎的味道，你这文章没有救赎的味道，不能够挽回人。你看到之后很伤心，但他觉得他同工是对的，扔了那封信。但扔了之前，他祈祷神啊，我将这件事交托给你。神是伸冤的神，真的几日之后，那个攻击他的人写回封信来向他道歉。如果他封信出去的时候就针锋相对，是吗？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，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。求主恩待我们。耶稣基督没有写过一篇文章，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但世界上面现在几多人跟随耶稣基督，生命被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影响。所以耶稣所主张的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，这是最有效的。所以今天多少人跟随耶稣基督，是吗？ 有人写过一本书，这个作者叫 Michael Hart。 Michael Hart 写本书叫 The 100， 那100个，100个什么？历史上面最有影响力的人。他头三个是哪三个呢？他说历史上面最有影响力的人是默罕默德，回教的创办人默罕默德。第二呢是牛顿。第三呢只轮到耶稣基督。咁佢點樣嚟到係為佢自己呢個名次嚟到辯護呢？佢因為穆罕默德呢，佢係寫過一本可蘭經。可蘭經呢係建立咗佢嘅回教。耶穌基督冇啊。但呢個作者唔知道嘅呢，就係可蘭經係取材於聖經嘅舊約同埋耶穌基督嘅教導。所以他是错的，是吗？耶稣基督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。他不是靠写书影响人，耶稣是靠他的生命去影响人。耶稣栽培了12个门徒，12个门徒的生命呢，栽培其他的生命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，就是这样被栽培。一个成功的基督徒找到真正的保障，有成功的基督徒懂得用生命去滋生生命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。我们同心低头，我们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你的手中。你愿我们亨通顺利，就让我们好好默想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道，让我们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能够荣耀主的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更多的生命，让更多的人认识你、爱你、愿意顺服你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